平安，我们来唱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到神面前。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圣善夜》。山夜中心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临。世人争论全地罪恶观音，直到主来临，魂之觉保证，可见世人走或希望真高兴，因为迎接荣耀新清晨，恭敬崇拜，哦，听天使唱歌声，哦，圣善夜，圣夜，基督降生，哦，圣善夜，圣夜，哦，圣善夜，第二节。这光明亮，众心灵照我前程，到摇篮旁，爱主心更增长。星光引导，在高天闪耀照明，东方博士前来尊主颂扬，主是我良友，当我收拾心伤，万王之王堂，我马超吃香，主是恩赐，看顾我软弱忧伤，仰望你往前行，呼拜他前。仰望你往前行，俯拜他前。第三节，救主救我，要彼此相爱真诚，真爱成名，传福音将和平，主虽锁链，因罪怒使我兄弟，靠他生命压迫权被出气，快来高唱欢乐诗歌同感谢，众人当齐声颂扬主生命，追逐我往 永远颂他生命至尊，惊动万世，传扬不息至尊，全融万世，传扬不息。好，我们再把那个，我们从那个音哦，看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在前面那一页好吗？在上面那一页，谢谢。好，这是第三节。好，我们从那个音困，我等一下，众人第三节，对，从众人当齐声，好不好？赞扬主圣名，好吗？好，我们从那边好不好？哦、oh, ，no， 对不起，我们从那个基督好不好？我们从基督好了，这样比较好接。基督我主好不好？对，从基督我主，然后啊，他永远颂他圣名。
基督我主啊，永远颂他生命至尊，全融万世，传扬不息至尊，全融万事，传扬不息。
圣诞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非常出名的歌星啊、或是演唱者，他们在唱这首诗歌是非常好听。可是我今天早上听大家唱的是非常好听，谢谢。我们来唱那首诗歌《平安的夜晚》。在那寒冷的星夜中，万籁平息的夜晚，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希望我们的心，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不再流浪。
在那寒冷的星夜中，万籁平息的夜晚，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等待旭日划破黑暗，望着那冷漠的脸孔，有人盼望着有温暖，但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是永远无法靠岸。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是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是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
好吧，我们再从头来。
在那寒冷的星夜中， 万代贫息的夜晚，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等待旭日划破黑暗，望着那冷漠的脸孔，有人盼望着有温暖，但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是永远无法靠岸。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是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平安夜，耶稣今日已降生，生命中因他不再苦尽生，他是满足的喜乐，吃下平安的夜晚，使心灵不再流浪。主啊，使我们感谢你，在这繁忙的时代当中，在这吵闹的世界里边，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抽离到主的面前，跟主有片刻的亲近。主，叫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这个聚会。特别求主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也祝今天早上要带领诗歌的姐妹们，也带领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把今天的讲台仰望在主自己的带领当中。主啊，赐给我们自己的话语，用真理来带领我们走向你为我们所设计那一条永生的道路上面。愿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把今天早上这样的聚会再一次仰望在圣灵带领里面，分赐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做那连结的工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弟兄姊妹平安。诗篇四十七篇一到四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先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感谢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了，你们是不是应该口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耶稣来是为什么？是为了完成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救恩。他的救恩就是用他的爱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些犯罪的生命。那么什么是爱？下面这首歌让我们诠释什么是爱。我希望弟兄姊妹用祷告的心来唱，每唱一句的时候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也省察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否有这样的爱。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阿们。你必须要重生。上次我问大家，你们重生了没有？有很多人说我们重生了，有些人好像觉得自己还有怀疑，他不回答。那么重生，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改变？有许多的改变，感谢主，你的生命像主耶稣的生命。以前你是人的生命，但是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 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一天的时候，当你宣誓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你和他的生命有了链接。当你和神的生命有了链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阿们。以前是人的生命，今天你有了神的生命。阿们。
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有一位官长夜间来见耶稣，向他求问救恩光明的坦途，主耶稣的回答诚恳而清楚，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 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主耶稣教训既是如此明确，世界中儿女理当留意听从，切莫要妄以此信息为空谈，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你若想蒙恩得到永远生命，你若想进入天上永远安宁，能够和生命一同快乐歌颂，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你必须要重生，
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我必须要重生，
我必须要重生，我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我必须要重生。
请大家起立。当我们重生了，当我们与神建立了那美好的关系，当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主宰我们整个的人生，你会发现，当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爱的真谛》就不是那么不容易实现。有的时候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哦，好难好难，但是当主耶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主导你的时候，当你向他求的时候，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向他恳求跪下求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必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并且容易的实现出来。因为上帝已经，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胜不过的。让我们再来唱一遍，最后一遍《爱的真谛》，好不好？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阿门。主啊，是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而且主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你既爱世上属于你的人，就必爱他们到底。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爱我们这些不配蒙你爱的人。主啊，你爱是最多的，是为了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能经历到圣灵自己的爱在我们心中啊，来产生出来。主啊，用爱来连接我们，用爱来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爱中来充满我们的心。好，就我们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啊，完完全全、充充满满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话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啊，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爱都不够，都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来爱。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从我们有限的爱当中来彰显神你自己，从我们有限的爱当中来看见主的爱就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如果今天是2019年啊，在一两个礼拜当中要结束，我们期待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在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而且2020年来到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啊充满你的爱，也因为这样的爱流露出来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你话告诉我们说，若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只能爱那看不见的神。主啊，这是最实际的求主，求你把这样的真理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相爱。我们特别为昨天晚上圣诞的庆祝晚会来感谢主你啊，让我们啊今年啊在这个庆祝会当中看见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看见主的带领当中啊，让我们的诗班来经过啊一段时间的练唱之后啊，昨天也把我们最美的声音展现出来。主啊，就是为了报家，因为为主来宣扬主也来到这个世界上，成我们的救主，成我们的帮助者，这样的喜悦。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诗班啊，祝我们的诗情啊，祝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啊，当我们愿意拜上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来做成主你自己的见证。为2019年剩下啊半个月的时间，我们来感谢主你啊，过去一年蒙主的带领。在过去年当中也经历了主你的同在，我们相信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主啊，过去你与我们同在，现在到将来你也必与我们同在，必要带领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在你面前大家摆上的时候，神就重用每一个器皿，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出口。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真的来加增我们所剩下的日子，在2019年当中，因为主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啊，就把那过的力量加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啊领受更多从上头的力量。我们特别为今年圣诞的佳节当中，已经知道很多的家庭要外出，不管是在海上，不管是在空中，在路上。主啊，让这个佳节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或是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就充满神你带来的爱、盼望跟希望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做成那些我们不曾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啊，领受到神你所带来的美好礼物，就是你自己。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献上感恩的。我们再一次也把整个世界的和平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发生些灾难，主啊，你就自己来怜悯这个世界，你所创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你所创的，但是你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把这个世界仰望在你面前，把这个世界的合一和平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艾瑞斯一家来祷告啊，他们经过这样的攻击之后，在蒙神的带领，每次啊，他们想到啊，那个刀锋都经过他们的眼睛的下面一点点，如果再稍微偏，再稍微上一点点的话，眼睛就被刺伤了，就瞎了。但是我们看见，从他们三个人身上，我们看见神你多么大的带领，你多么奇妙的恩典，你多么大的保护在他们当中。主啊，你就是这样一位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经过啊困难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把 Jessica 这妇人 的这个身体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求你让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啊，也许在家，也许在医院，但是我们求主你与她同在，不管在什么地方，神的爱充充满满的在她心间啊。我们看见她脸上的笑容，知道神与她同在，她是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她里面的。主啊，谢谢你这样爱她，现在成为我们这个榜样。 专门特别为燕燕的身体祷告，求你继续医治她，她的腹水还有，但是神，我们求你啊继续啊保护她，医治她啊到完全。我们把威力的心脏问题再次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他的身体，为可杰来感恩，因为他已经到普通病房已经有几天天天有进步，天天好转，天天神你赐给他力量让他真是渐渐的在康复过程当中，这是神你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他，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求你再继续在他身上动工让我们看见他的被医治，来成为一个美美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主，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作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一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
弟兄姐妹请坐。
再来介绍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我们花几分钟时间相互问。哦，不好意思。好，欢迎你。Mercy， 好，谢谢，请坐，欢迎你。哦，欢迎。欢迎。哦。好，欢迎。还没有新的朋友，那我们花几分钟时间相互问一下安。 好，我们有几个事项要报告。好，下面我们有几个事项要报告，大家打开手上单张。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举行的圣诞音乐崇拜圆满结束，在此感谢弟兄姊妹们的热情参与以及同心的侍奉，特别对我们的诗班、布置以及准备茶点的弟兄姊妹们献上由衷的感谢。那我们的本周的青少年团契以及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青年查经组以及儿童团契，我们将会照常进行，具体时间请大家参考单张的3到6项。第七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教会将在本周六，就是12月21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我们将会参与这个爱心船礼盒的收集中心的义工服务。如果有意向参加者，请与我们的 Pastor J 联络。第八点，我们的喜乐团契将于12月21日本周六晚上的5点在教会有一个宣教的分享，是由我们的谭雷美达长老来分享见证，会后有爱宴聚餐，那欢迎弟兄姊妹预备时间来参加。第九点，我们提醒大家，下个主日，也就是12月22日，我们将会是圣诞的联合崇拜，所以我们的崇拜时间有一些更改，我们新的崇拜时间更改为10点半，所以我们是10点半开始主日的崇拜，那祷告会的时间将移到这个早上的10点开始，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第十点，凡有奉献捐款希望本年度报税者，请务必在12月29日，也是12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送交教会。好，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够用的一切。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唯愿我们的心都归向主你，唯愿我们当我们献上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求神主你亲自的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昨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有圣诞的庆祝晚会，实在是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好。还有几位的朋友说我们的诗班是越唱越好。我想讲这样的话人，他一点都不是恭维的话，我想是事实，我想是事实。那因为他很少到教会来，然后他也参加过好几年了，他说今年特别好，感谢神。我们在神的事工上同心摆上的时候，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他的事工上来成全他要成全的，来做成他要做成的，也就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献上的，成为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来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同心来思想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
第七到二十一节，但是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章节都讲完，我只挑了三段经文跟你们分享。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做人靠心不靠嘴，做人靠心不靠嘴。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了，我们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就会蒙恩。我想这是个最基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张伯斯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是近代神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和属灵的导师。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人？他是进入圣所的一个使徒，而且呢，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从至圣所宝座前所发出真理的光，所以神兴起他，教导他的儿女竭力进入至高之处。所以有人称他为近代的劳威廉这个人，因为他运用神的道，这个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刺入我们的心的深处，使人心中的思想和主义都被辨明。在创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赤裸敞开我们自己。他说什么话呢？他说只有一个关系是绝顶重要的，这个关系是绝顶重要的。也许我们在乎这个世界上人的关系，在乎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很容易就断了。但这个世界上有个绝顶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个人和救主的关系，其他一切只管失去没有关系，却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持守着你与主的关系。神就会透过你的生命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在神的计划当中，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无比的价值，你的生命也可能如此。有时候我们甚至超重视人的关系，超过我们跟主的关系，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讲求要跟弟兄姐妹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不是说你们不要非常好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不要因为维持弟兄姐妹的关系而让你失落你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讲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Fear God 是什么？是怕神不怕人，不用在意别人讲你什么事情，不用在意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我们在意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爱里建立关系，在爱的里面来建立关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好，帮我们再念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九到十一节。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经常提到一件事情，是在教会当中，在圣经当中，当时的保罗写到说亲爱的弟兄啊的时候，他所说的不单单是我们一般男性的弟兄，这个弟兄包括什么？包括姐妹的，这个、弟兄是包括姐妹的。就像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童女，我们是要嫁给基督的。那你说我们的观的价值的观念是说你的嫁给男的这叫嫁，但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教会这个新妇里面是包括是弟兄的，而这个弟兄是弟兄跟姐妹联合在一起的，这叫弟兄。所以在这边使约翰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今天早上带领敬拜的姐妹提到爱的真谛。那爱的真谛里面，我们知道说在保罗写的书信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使保罗把爱当成什么？当成一个更大的更大的恩赐，而且保罗把爱当作最大最大的恩赐。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到说，哎，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恩赐？其实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爱，很容易就辨明出来。我们是肉体的，我们有自己的偏好，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自己的执着。哪些人跟我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对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得更周到；哪个我跟他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做得比较表面性，比较疏一点。我想这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那个爱的那个激励之下，我们对我们所亲爱的人、所亲密的人，我们可能会做更多，做待再多，我们只会怎么样？会觉得不够。就像罗马书第13章第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爱够了，有时候我们觉得爱好像我们爱的太多了，其实不是。我们爱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说爱是什么？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如果一个爱里面没有付上代价的话，这个爱就不成立。因为爱不是嘴唇的爱。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神的时候，神啊，叫求你加添我的爱心，因为我爱不够。主啊，我的爱信心不够，求你加添我信心，没有错。但是当你说爱不够的时候，并不是你知道爱不够是什么，是你没有做到，是你做不来。所以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求神来改变，求神来做什么事情。我们祷告不是说神啊，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不是，这不是祷告。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祷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来改变我这个人，来改变我做不到的，来改变我曾经想做，从年初就想做到年底都做不了的事情。主啊，你帮助我，我多么渴望能做成那样的事情。我做成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是违背我原来的心愿；我做那样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很征战，我很挣扎，我到底能不能做，我到底该不该做，我值不值得做。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做得非常少。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很仔细，想到就去做。我也提过，我们在说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会为你祷告，可是我们经常因为事情忙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最好的时光是当你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我要为你祷告，你就跟他当场就祷告就好了。你把你心中的这个纪念就跟神就连接在一起，说神啊，我你一个感动给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为他的事业祷告，为他们的夫妻关系来祷告，为他的健康祷告。你不要说我为你祷告，你就马上碰到这个人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把你祷告的心摆在神面前，让神自己来成全他这个你要祷告，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我想这是最直接的。所以你渴望跟神建立关系吗？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这样子，神希望跟你连结。你知道神多么希望跟你连结，你知道神多么渴望跟你建立好的关系吗？不单单是你想要跟神建立关系，神更希望他的儿女跟他完全的连结在一起。就像约翰福音在15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对不对？我们要经常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在这样的附属的关系里面，在这关系当中，我们没有跟神没有分彼此。因为跟神没有分彼此，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没有分彼此，是这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感谢神，就把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心中，当这感动是一个信号来敲打我们的心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事情。神不会单单无缘无故把一个感动临到你的身上，当神没有个感没有每当有个感动临到你的时候，神就是要你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他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如果你错过了，神还会继续感动你，还会感动你再继续做。有时候他感动你做的事情是你都不想做的事情，都不想做了一件事情，不想为他祷告一件事情，可是神就感动你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试试看，当你心中有这样的负担，当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当你心中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当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即刻的
为他祷告，或者你要为他祷告的对象他并不在你的面前，但好不好在隐藏的生活当中，你就提着他，提他的名，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我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为教会的肢体在祷告，虽然在我们平台上也有人在祷告，但是在我们平台上的那些人也不一定把他的祷告写在平台上，我也不一定能看得到，但神鉴察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心在想什么，神知道我们在思考什么事情，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你渴望跟神建立关系吗？神要跟你建立关系，你怎么样来看待神的邀请？为了在爱里建立关系，你跟人、跟神、自己，还跟自己要一个正确的连结。我想2020年我们开始有我们2020年的计划，包括每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五跟第三个礼拜五的全教会的阅读圣经。我说这个月是喜悦的月，阅读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的8点到8点半，我们是全教会的同心祷告日，或称为同心祷告时刻。这是一起我们一起摇动神的时刻，这是展现爱、建立家庭关系、建立人与人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关键的几分钟。在那8点到8点半当中，你不一定要8点到8点半你半个小时在祷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就算你在开车，时间一到的时候，你在车上一边眼睛睁大大的看着路况，一边心中就向神祷告，或者你可以开口就向神祷告，3分钟也行，5分钟也行，想到你所要祷告的，你就在那个时候就为他祷告了。我相信在那个晚上8点到8点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的同心的祷告汇集到耶稣基督手上的时候，成为馨香之祭，就像在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个金香炉，那个金香炉是圣满信徒祷告的地方，耶稣基督把它呈现到神的面前。我真的盼望我们在明年的礼拜四晚上的8点到8点半，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做什么，在国内、在国外、在任何一个地点，你为你自己、为你的家庭、为教会、为你所纪念的人，在那个时段里面祷告。那不是说你平常不用祷告，就在那个时段祷告而已。我实在是特别，我们大家把它祷告分别出来为圣的一段时间，我们试试看。我们看神怎么样 来回应我们在他面前所祷告的。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我们都非常的激动。为什么激动？因为马太福音18章18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怎么样？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怎么样？在天上要释放。这不是什么，这是祷告，这是全教的祷告所带来的力量。当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时候，当我们在地上同心祷告的时候，就神在天上的举动就开始做了。当我们在地上祷告，全教会同心祷告的时候，那些执行的天使就各定位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有一股冲劲，有一股力量，有个被驱动的感觉？你们感受到天使在移动着，天使在做着神在你的祷告当中所呼喊、所呼求的，来做成他做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在早晨的祷告当中，我每每经历到神这样的一个举动，会让我心中会很激动，会很震撼，会让你听不了。我们感谢神，再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心中。我希望这也借着那一段时间，如果家庭有人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全家在神面前一同祷告，全家一同祷告，夫妻带着孩子，大家一同祷告。如果能在一个家庭当中，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你在神面前在地上的呼求，天上的神他怎么样来回应你。你摆上去自己，你付上这个代价，为你所关心的人，为让你最感到头痛的人，你把它放在祷告当中来祭奠，来看神怎么在你们两造之间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人所做不到的圣灵可以做，人所做不到的神可以做，因为神是什么？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确信跟盼望，特别在啊圣灵快到的时候，所以你一定不要错过那几分钟。其实我们的祷告，我刚刚讲过，不是要改变神，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改变自己，表示我们的祷告都是怎么样？都是假的。如果你的祷告是不能改变你自己的，你的祷告根本就是假的，祷告给别人听的。神不要你去祷告给别人听，是要祷告是你在他面前说，神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你来赦免我，我做的不够，在很多事上我爱心不足，我信心不足，我需要神你加给我，你帮助我。然后你就开始去在爱的事情上面，在信心的功课上来操练你自己，到有一天神给你一张 certificate 也好，一张证书也好，说好，尽心又尽忠的仆人，你做到了。为爱的人祷告很容易，但耶稣要我们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你的仇敌祷告。什么叫为你的仇敌祷告？也许在意见上，也许在作为上根本不相合的人，也许我们觉得哦，他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跟他为仇，都不是这些事情。就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为那个人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表示我们的祷告是真的，我们不是在骗神，也不是在骗自己，也不是在骗别人。我们要对神忠诚，就像在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出发的？从你的心出发。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怎么样，神知道，别人不知道。我经常在讲到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有一句话，特别在第九节说你们心里啊、你们啊、他说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对不对？因为人心里，那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称义。我经常会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心里相信就能称义，可是口里承认只能得救而已？得救跟承认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得救更深一层，更高一层。得救在这里，然后我们慢慢再往这个称义榜，往成圣的路上走。可是为什么你的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呢？因为你的口里承认，你讲出来别人都知道，你自己知道，但是你心里相信谁知道？只有上帝鉴察，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是真的信还是不是真的信。如果你的信是真的的话，怎么样？上帝就算你为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偶然的，凡是背后总有神的掌管。生命中也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神给人自由，让人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但不同的选择会得着不同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这个责任的。而且生命当中更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快跑的未必会赢，力大的未必能得胜，因为凡事都有神在掌管。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讨神喜悦，合神心意，顺服神的带领，才是真正最正确的选择。讨神的喜悦，今年要过去了，2019年，你真的讨神的喜悦了吗？你真的合神心意了吗？你真的顺服神的带领吗？ 这个问题不是我问大家，是我问我自己，你在神面前很严肃的来面对我自己，这是每一点的年底都必须要做的反思。这是每一点的年底当中要过的时候，我也写下好多好多心中的感触，好多好多心，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心中的，我们说私密话也好，私房话也好，不管是怎么表达，但那是我们跟神最亲近的啊，最特别的地方。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叫 Thomas Watson， 他在他所著的这个系统神学里面，他提到，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意味着相信改变。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意味着相信改变。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世上一切的人。所以相信福音就是意味着要相信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虽然基督徒的成长并不是总是直线性的，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成长的标志，前进的动力和向善的改变，和向善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几乎没有成长的信徒，以至于在教会中没有人能够辨识出你在任何的领域当中进步了，这意味着什么？你的信仰生活太过安逸了，你的信仰生活太过安逸了，安逸到你根本不需要改变了，安利到你只可能涂抹是你自己而已。所以这个是那个 Thomas Watson 他说的话。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成长，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没有人能够辨识出你在主任何领域上有进步的话，这意味着你的信仰生活太过安逸了。也许太过安逸是讲得非常好听，还比较能听起来比较顺耳一点，都在讲不好听一点的话，那就不要讲了。使徒约翰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祭就是赎罪，就是补偿，是为了平息神的怒气，是为了使人与神和好。所以挽回祭指就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洗净，平息神对我们罪行的这个愤怒，得以跟神和好。所以神的爱是完全为了别人着想，耶稣基督的爱是完全为别人着想，为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仍然能爱，当对方真的不值得爱的时候还是能爱他，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爱了。感谢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二节将告诉我们，一起念来。我小子们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很感动这句话说，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做挽回祭说他因为他自己牺牲自己在十架上流出宝血来成全神公义的要求，以至于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在神面前，我们神不能放过我们，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我们该死的人我们没有死，我们被神拯救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挽回祭，而这个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谁呢？普天下的人。换了一句话说，普天下人都是谁的孩子？多神的孩子。可是普天下有多少人在罪孽当中，走在叛逆当中，这些都是神要拯救的。在圣经当中有好几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专门去为那些 没救的人来救他们。使徒保罗是第一号人物，你知道使徒保罗以前是一样怎么样的人，对不对？怎么逼迫耶稣基督，怎么逼迫教会，就是他。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一个在格拉森，在外邦地区一个格拉森被鬼附身，在坟林当中生活，被脚镣手铐铐住的人，生活非常没有自由的人，耶稣特别搭船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去，怎么样释放了他。你喜欢撒该吗？那个抽水的撒该 那个门说他是该死的撒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特别到耶利哥去碰到这个人。而那个时候的撒该怎么样，因为连他的身材矮小，他看在群众当中他看不到耶稣，所以他在心中想说，我一定要看到他。他渴慕耶稣很久了，所以他就往前跑到一个桑树上面等耶稣来说，他就砰就跳下来，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看都看傻眼了，这个撒该你要做什么？就耶稣就跟撒该走了，对不对？当耶稣跟撒该走的时候，如果你是当时耶稣的门徒或当时的群众，你会很维护耶稣的，你很保护耶稣，你会跟耶稣说不要了，你不要跟这种在一起啊，这个是恶名昭彰的一个税吏，他是税吏长，他是在坑百姓的钱的一个人，你今天跟他在一起的话，你的名声都被他怎么样糟蹋了。也许他的崇拜当中有很多这样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也许都出于好意，但是耶稣怎么做？耶稣进到撒该的家。我们不知道耶稣进到撒该的家跟他讲什么事情，当我们看到经文就很直接告诉我们，跳出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撒该就站在耶稣面前，有没有立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很诚恳，带点哀伤的跟主说，主啊，我要把我收的怎么样，要一半要周济穷人，若是我讹诈了谁，我要还给他四倍。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你知道钱越多的人他怎么样？越吝啬。钱越多的人他使用就更多，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去查看你的银行账户，你想说这个数目好像还不太满意，所以你会想尽办法再把它弄多一点，对不对？弄一点你好像有安全感，好像满足感，对不对？但是撒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视钱如命，可是这个时候他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主啊，若是我讹诈了谁，我要还给他四倍。我刚讲过，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撒该的话，今天耶稣情愿的背着骂名跟误解跟误会跟你回家，而且跟你住一个晚上，这不得了的事情。那些道貌盎然的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自命清高的人，一定会对耶稣怎么样，百般的唾弃啊，我们跟错人了，连这样的他也要也到他家去。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也许我们的不如撒该，他在耶稣面前悔改，他在耶稣面前拿出他所有的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来表达他对耶稣的承诺，来表达他听到耶稣跟他讲的话之后，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做基督徒也好，做执事也好，做牧师也好，做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最重要的服事要做什么？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在服事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的服事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律法主义的服事。你的服事会非常没有力量，会很宗教性的服事而已，因为那不是改变你生命的服事。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有很多的抱怨，你有很多的不满，你有很多的一些讲一些你感觉到很多的苦毒产生出来。如果你的服事不是为了让你改变生命的话，你的服事非常的痛苦，你不会越做越甘甜的。但今天不管怎么样，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心甘情愿的服事，说心里的话，我非常敬佩那些在中国服事的这些传道人，不管他们受到多大的逼迫，被折磨被打，他们仍然站在那个岗位上，做那个在时代当中关键性的少数，在为神摆上。那种摆上不是我们想象的容易。我刚刚讲过，我们在美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逸，以致我们觉得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以致我们觉得说我就看上去都是跟以前一样，那就可以了，什么都不需要，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有一句话说， 治得了你脾气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因为你最爱他，所以他要你改变你就怎么样，你就改变了。那么受得了你脾气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人。反过来说，有时候爱就是像这样子，爱是什么？无怨无悔的爱，是你清楚知道在做什么，爱是你知道你是很大的付出，而且这个付出用这个算数算起来，用这个成本利润来看是绝对是赔钱的，你还是怎么样？还是爱，还是爱。就像我昨天晚上的分享的故事当中，那个计程车司机用20000块去打造一个戒指，为了让一个老人他的心得着安慰，他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可他没有想到，他做了这件事情花了20000块，一个司机要挣20000块要挣多久？可他竟然是用20000块去满足一个老妇人最后的心情。他没有要求他那么做，是他情愿的，为他打造一个看似一模一样，可他就忽略的那个戒指后面有那个他女儿的那个缩写的名字，因为这样穿帮了。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位老人在临终的时候，他看到是这样一个人的善心，他的善良，他为他所做的，他这么一把年纪当中，他经常是叫计程车的，有多少计程车的司机去载过他？有哪个计程车司机像那个亚当斯一样 Adams 一样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会到曼哈顿最大的珠宝店来定制一颗20000块美金的钻戒，为了满足一个老妇人他的需要。可他没有想到是最后他所得着的是这20000块的几倍，当然是后来故事有的，可他是从来没有想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付出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善心善念，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你周遭的很多人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或者你自己也被这样被提升上来的。在教会当中服侍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义。你做了，你服侍，你摆上了，也许就是那么辛苦，也许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没有人在鼓励你，似乎没有人在给你正面的这个鼓励啊，都是我们听到都是啊一些负面的批评，那又怎样？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所做是为什么？是为神，在我们生命上的选召。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服侍神是为了改变我们自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跟他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是对的话，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服侍，这怎么样？是非常蒙福的，一定是蒙福的，真的一定是蒙福的。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弟兄们一起来看，在爱里守住关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住在他里面。好不好？我们念一下第15节到第17节，请。反正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他如果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跟神是完全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要在爱里面来守住这个关系。这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哪里守住？在爱里面来守住这样一份关系。我们能守住在神里面是因为我们能够住在神里面，是因为我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所以在圣经的这边讲过一句话，对不对？在这边讲过说第十五节这边说什么？凡什么？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认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就这个凡认，这个认，这个认是一种像一个印章一样，一个 confirmation， 像一个图章，像我们在如果在台湾，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但台湾有一种印章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颗印章 才有用，就叫印件，台湾话叫印稿，就那颗印是 有效的。但是现在的人他仿那个印件应该很容易吧，对不对？但是就是那个印件，有时候他还需要你在那个印件上他们做一些记号，要你把虽然你盖上印件的印，说这是印件那一颗，有时候他还不相信，他要把你原来这一颗的印章拿去给他看。所以凡是要证明的时候，不管是你盖上去的或是要拿出来给他看的，银行有银行的记号。弟兄姐妹，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就是认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神就怎么样，就住在你的里面，而且你能够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就是那个认而已。你认不认这个认，好像就是信进去那种感觉，你认吗？我们在法庭，站在法庭的这个时候，我们去做那个陪审员的时候那个 judge 会说你认吗，或者我们开车到那个法庭去，你认你guilty 吗，你认你怎么样吗，你认吗，你认吗？这个认就是这个意思，是有法律效用的一个字。反正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也是因为这样子，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住在神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而这个认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认不是指你头脑心思的认同，而是指什么，你全人的任性和交托，这叫认。你整个全人的任性或认证，你整个全人的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对他的认然后呢加上你的交托，这个就是认。所以这个认像一把什么，像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门可以打开，让神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住到我们心里面，那一个钥匙叫做认。那个认就形同像那个钥匙。所以使徒约翰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因为什么，神就是爱。当信徒浸润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也就以神自己为他们生命和生活的一切，因为唯有神是这爱的源头。所以凡是认识并享受神的爱的人，也必以神自己作为生命的一切。所以凡是里面有神自己做生命之内容的，外面的生活也必彰显神的爱。我们都知道这个美智子，她是那个日本最美丽的平民的皇后，那明仁天皇也非常爱她，也向她提议死了以后要合葬在一起。可是这个皇后呢，她拒绝跟天皇合葬，就引起这个社会跟舆论和人们的诸多的攻击和猜想。难道美智子皇后不爱明仁天皇吗？难道这个美智子她变了心吗？都不是。那到底为什么她情愿背负那么大的误解跟骂名？她在想什么？所以面对这个丈夫的好意，在2015年的时候，在4年前，年过八旬80岁的美智子却以自己是人并不是人，自己是人并不是神，来拒绝了丈夫合葬的要求。所以有媒体就说，她的这番言论不是让身为天皇的丈夫颜面扫地吗？因而很多人都在问，在人的面前恩爱多年的夫妻，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看来如此不留情面的临终的决定？大家想不透，他想不通。在拒绝与丈夫死后合葬的时候，美智子他这样说，他说，我自平民出身，自然死后也是平民，我从不觉得做皇后有多荣耀，更没有想过嫁入皇室后会和普通人不一样。我并不是神，
我始终只是名人的妻子，能与名人相守到老已经是我最大最大的福分了。这他说的话，当然这在这个话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还有其他因素，当然这个对他这个不留情面的临终决定在社会上一度引起这个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呢，直到一位皇室的记者他做这样的评论跟报道以后，大家稍微这件事情有所理解。他说站在美智子的位立场上，一旦合葬了，每一年天皇祭祀的时候自己也会受到祭拜。而且我们说天皇，他们把皇帝当成神的，对不对？日本人把皇帝当成神的，所以如果是合葬在一起，每来祭拜天皇的时候，那个美智子他也在被拜的祭拜的对象当中，所以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一举动是对他人是神的悍然的反抗。人不是神，人不是神，也是啊，这个举动是对他对人是神的这个最大的反抗，也是面临基督信仰在日本皇室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他自己默默坚守着。原来美智子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日本皇室里面唯一的基督徒，唯一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用一生对抗着以人为神的皇室的传统，用爱坚守自己的信仰，更影响了丈夫明仁，成为日本唯一的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天皇，就是明仁天皇。他没有去参拜过那个靖国神社，就他而已。那我们说这个美智子对他的这个丈夫的影响大不大？非常的大。因为他是个平民，他们在早年他们在打网球的时候认识的，在 打网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慢慢从那边认识，在 dating， 然后经过五六年他们恋爱之后才结婚的。皇后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最质朴的原则，无论世界如何高举我，我依然是神的子民，是他手中的器皿。他的一生只在主里欢喜，只在主里欢喜，不为世事所急，不为世事所急。这就是爱，爱他所爱，也爱神所要。这在爱里守住关系是最真实的一个见证。第三点，我们一起来看的是最实际操练爱的关系。做人靠心不靠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好吧，我们念18节到21节，请。爱既完全了，就要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相反的，没有在爱里就什么？说爱里没有惧怕，对不对？那如果在没有爱，在没有在爱里会怎样？就惧怕，对不对？那么我的问题是，这是在惧怕什么？这是在惧怕什么？爱里没有惧怕。相反的，没有在爱里就有惧怕，而这个惧怕是在惧怕什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若平时住在爱里面，就不会怀着一颗恐惧的心情，害怕将来受到神的审判，这是我们所惧怕的，这是我们在惧怕的地方。怎么除去这种惧怕呢？当神的爱在一个人的里面得到成全，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含着什么？含着刑罚。因为惧怕本身就是一种刑罚。你有没有感觉到惧怕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刑罚？有没有感觉到？那是非常大的刑罚。你没有办法来面对，你没有办法来面对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来面对别人，你没有办法来面对你的环境，这叫惧怕。 们求主帮助我们啊，那神的关系啊，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啊再讲一个，我们就要结束哈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说每天忙碌，在紧张生活当中，我们要随时保有一比较幽默的态度，心里学会转进思考。听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在十字架上突然大喊，他说：“彼得，彼得，你在哪？快来！”但这圣经没有，这是后来写的。所以彼得听见了，不顾一切的往山顶上冲上去。因为观看的人很多，彼得必须推开拥挤的人群和武装的罗马士兵。好不容易他终于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下，他就说：“我的主啊，你还有什么吩咐？但说无妨。”也是说很轻松跟他说：“彼得，彼得，从这么高的十字架上我可以看到你家耶。”从这么高的十字架上我可以看到你家耶。有时候我们想说这很无厘头，可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在生活上这么紧张当中，这么忙碌当中，有时候我们要自己有一点幽默感，有点幽默感，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牧师就对一群穷人讲到的时候，他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困难。”那个听众还没有听完就打断这个牧师的话说：“牧师啊，富人能不能进天堂跟我们无关，与我无关，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很快要能成为富人，生活没有困难就行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最大的关心，对不对？还有某一个人到那个教堂说：“神父，我有罪了。”那神父就跟他说：“说吧，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情？”他就说啊，这个人就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成了一个被纳粹追捕的犹太人。”这个神父跟他说：“这是好事啊，为什么你觉得有罪呢？”这个人就说：“不是的，因为我把他藏在我家的地下室，而且我让他每天交给我1500块的法郎租金，每天交1500块。”那神父说：“你就为这件事来忏悔吗？”他说：“是啊，但是我就直到现在啊，我都还没有告诉他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我很难告诉他实话，我是为这个来告解的。”我想我们到神的面前的目的都不一样，那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啊，做一个啊真真实实的人。最后我们就来看啊，在结论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啊，在这边说，为了在爱里建立关系，为了在爱里守住关系，也为了在实际操练爱的关系，使得保罗他啊写下啊，使得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这样教我们啊，帮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结束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我们站起，我们来唱三离颂。
赞美算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壮志圣主圣之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